说到欣赏园林植物与景色，一定要说到窗户。园林里的窗户有空窗、漏窗、花窗之别，尤以漏窗为园林创作的点睛之笔。它们构思独到，图案纷呈，绝少重样，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装饰性，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。
而可以让人在室内也能够直接观赏园林景色的，便是一方方精美的花窗了。在中国古典诗文中，绿上窗纱，窗间烛影，窗前月下，这些词汇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。宋代甚至还有一些将窗字直接作为自己字号的词人，如吴文英梦窗、周密草窗就被人以二窗并称。本来是一种出于实用的窗户，因为在视觉上使人产生一种绘画感，所以它往往成为一方赏心悦目的独特天地。而苏州园林的窗户更是把这种审美的功能做了艺术的提升。
以园林的窗户为画框，你看不尽桃红柳绿的妩媚，看不尽烟锁重楼的迷蒙，看不尽竹影梅风的爽朗，看不尽冰清玉洁的玲珑。透过漏窗，可以欣赏苏州园林在天时变化中的景色，但毕竟还要多少受到造园家当初的规范。苏州园林在艺术欣赏上最大的特点是移步换景，可以说以不同的欣赏角度，在不同的欣赏时间所获取的感受是有千差万别的。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，要深入发掘园林之美，就要有一种独到的眼光，这独到的眼光便是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漏窗。
是不是你也留意了这样的光影？是不是你也留意了这样的构图？是不是你也留意了这样的视角？是不是你也留意了这样的景深？园林原本是一种精细的艺术，欣赏园林也原本就是去发现精微。
当然，苏州园林中那些美妙的光影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，即使遇到它的人，若要品味出其中的充和恬淡，也还需要特定的心情，没有心情便无所谓欣赏，而这种心情恰与浮躁相对立。
苏州园林的建造最初只是为了少数人的食用与观赏，今日却成了供人观瞻的古董。游人一多便显嘈杂，园林也就不幽静。无容讳言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，苏州园林之美失去了很多的知音。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这样，相识固然不难，理解未必容易。
苏州园林在古代是宅地园林，即文人雅士们的住宅花园。除了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外，它的宅与园的有机结合，巧妙地创造了优美的人居环境。人居环境的理想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使人愉悦的艺术美感与自然情趣，恰就是这种和谐在生活当中的体现。
园林里 几株高树体现它，它便在林梢；围墙内数张莲叶体现它，它便在荷塘。但是只要有林梢，便能够看到明月别枝；只要有荷塘，便可以引来蛙声一片。园林的和谐曾包容野趣，呼应周边，本就是一种美妙的氛围。
作为文人山水之源的苏州园林，其创作者最终的用心是强调一种诗意，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如出一辙。文人画讲究画意，也看重题款，那些画面上的诗句或是富有诗意的品题，使作品的内涵丰富了许多。在苏州园林中也有大量的文人品题，
这些品题或是匾额，或是楹联，悬挂于厅堂，书刻于亭台，富有浓郁的书卷气。它不仅提高了园林的格调，而且还在意境中具有点题的导向作用。不管是集景自传而来，还是移花接木之作，它们大都出自名家之手，写景抒情都能赋予哲理，紧扣主题，却又意象纵横。实际上，它们既是园林艺术的一种构成，又是景观立意的再度升华。
这些品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即传导了园林主人心目中的花木精神。把这种花木精神与文人品格的融合，几乎推到了极致。卧石听涛，满山松色，开门看雨，一片娇生。
芭蕉，一种生长极快的草本植物，有阔长的叶子，高大的身躯，常给人以稳重与沉木的感觉。假山旁，幽窗下，只栽数本芭蕉，这园林里便添加了许多悠悠的绿。
夏天，暑日炎炎，入热难当，芭蕉可以给人一片阴凉。冬日，江南是一阵潮湿湿的冷，而这芭蕉的身姿便又悄悄地包裹着春天的希望。芭蕉没有红紫紫的花，只是绿的单纯。单纯之美原是一种很高的格调，无怪乎许多的艺术作品都将芭蕉当作了吟唱的主题。
雨打芭蕉当是最有意味的情境了。造园者充分考虑到了雨中的园林所产生的观赏效果，早就铸就了流听阁或听雨轩之类。这一派潇潇烟雨也的确是这一幅写意的画卷充满了淋漓的气韵。细雨霏霏，蕉叶上的雨声是轻轻的响，就像人在回忆绵绵往事，那样朦胧，那样淡远。雨下得大了，珠珠点点，又唱出了明明白白的天籁之歌。对于十分专注的交窗听雨的人，那蕉叶上滑动的雨水顺势而滴，就像是一颗颗滚落的心事。
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当年的那些园林主人在将手中的一方官印换作了几枚闲章之后，也将心中的仕途风雨换成了眼前的交窗之雨。
芭蕉 或可就是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见证，或可就是少年时代寒窗苦读的伴侣，或可就是烟柳他乡时回忆故土的念物，或可就是归隐江南后十分亲密的知音。
人们常常说到园林的意境，园林的意境到底是什么？本篇认为，所谓园林的意境，就是在具体的有限的园林景象之中，融入对古代风雅的体味，融入与自然交流的体验，融入对人生哲理的体察，并取得净化心灵的美感享受，产生多种多样的连篇浮想。
园林意境依赖景象而存在，这景象背景是吴门烟水得来，靠分水采山，形态是深院幽亭。而要真正品赏园林，又当是交窗听雨般的情致。深化园林的意境，自然就包括超尘涤滤之后的交窗听雨。